论中国，亨利基辛格作品，用世界视角、国际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卜凌峰播讲。朝鲜，中华帝国虽疆土辽阔，但并不指手画脚地去干预他国事务。他要求他国纳贡，并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然而朝贡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且中国行使宗主国权力时，允许藩属享有近乎独立的自治地位。19世纪末，桀骜不驯的朝鲜人与位于本国西北部的巨人中国达成妥协，两国相安无事。从狭义上讲，朝鲜仍然是一个进贡国，朝鲜历代的国王定期遣使至北京上贡。朝鲜吸收了儒家伦理学说，并在正式书函里使用汉字。朝鲜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从海上入侵中国的潜在通道，因此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局势极为关注。在某种意义上，朝鲜在日本的战略构想中发挥的作用仿佛是日本自己的投影。日本同样把外国对朝鲜的控制视为一个潜在的威胁。朝鲜半岛好似从亚洲大陆插向日本的一把尖刀。当年的蒙古人因此曾把朝鲜作为一个跳板，两次试图入侵日本群岛。随着中华帝国的影响力日衰，日本伺机控制朝鲜半岛，着手实现自己在朝鲜半岛的经济和政治诉求。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间，中国和日本在汉城卷入了一连串的宫廷阴谋，互相争夺对王室的控制。由于朝鲜成了外国觊觎的对象，李鸿章建议朝鲜的君主学习中国对付入侵者的经验，即来者不拒，令潜在的殖民者互相争斗。李鸿章在1879年10月写给朝鲜一位大臣的函件中，忠告朝鲜应当寻求远谊的支持，尤其是美国。你们可能会说，避免麻烦的最简单办法是闭关自守，然而就东方而言，此法断无可能。日本的对外扩张非人力所能阻挡，贵国政府难道不是被迫同日本签订通商条约，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吗？就目前形势而言，以独对独，以利制利，难道不是我们的最佳对策吗？据此，李鸿章建议朝鲜宜用以敌制敌之策，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他告诫说，与西方国家通商会有伤风败俗之弊，例如鸦片和基督教。然而西方列强与掠夺领土的日俄不同，唯欲与贵国通商，与西洋通商是为了平衡外来列强构成的威胁，防止其中任何一个独霸朝鲜。既然你们了解敌手的实力，就应该采取一切手段离间敌人，慎行而用诈，此乃改善谋略者所为也。李鸿章只字未提中国在朝鲜的利益，要么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与其他外国影响造成的危害不是一个性质，要么因为他得出结论，中国实际上没有力量保护朝鲜不受外来影响。中国和日本各自声称与朝鲜具有特殊关系，两国势同兵炭。1894年，日中因朝鲜国内叛乱分别派兵赴朝，日本最终扣押了朝鲜国王，扶植一个亲日政府上台。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者要求开战，然而只有日本拥有一支近代化的海军，清政府拨给中国海军的款项则被挪用修缮颐和园。战争爆发后仅几小时，日本即摧毁了经费拮据的中国海军，而这支海军貌似是中国几十年自强运动取得的成果。又一次被迫赋闲在家的李鸿章奉旨前往日本城市马关谈判一项合约，去完成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使命，在一场军事惨败后设法挽救中国的尊严。战场上占据主动的一方往往故意拖延议和，尤其是每拖一天，对自己的谈判立场越有利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进一步羞辱中国，拒绝接待中国派出的一连串谈判代表，称他们关节太低的原因。这是日本在有意侮辱中华帝国。此前中国派出的使节是天朝特权的象征，无论官位高低，地位均在他人之上。马关讨论的议和条款是对中国人上国观念的一次残酷冲击。中国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废止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并承认朝鲜独立。 实际上为日本在朝鲜的扩张打开了大门，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并将满洲的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包括战略地位重要的大连和旅顺港。多亏一个日本刺客的子弹，中国才免于更屈辱的结果。在谈判地点，子弹擦着李鸿章的面颊而过，日本政府出于羞愧，放弃了几条更苛刻的要求。李鸿章躺在医院病床上继续谈判，表明他不因屈辱而低头。他的坚韧也许与他掌握的下列情况有关。就在谈判进行期间，中国的外交官正在积极接触其他在华有利益的列强，尤其是俄国。自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俄国向太平洋的扩张一直是中国外交需要应对的问题。李鸿章预见到了日本和俄国在朝鲜和满洲的争夺，并在1894年指示其外交官处理与俄国的关系时要特别谨慎。李鸿章刚从马关回国，即促成俄国领头外加法国和德国的三国干涉，逼迫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中国。这次外交活动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果，因为俄国再次将他对中俄友谊的解释付诸实施。作为相助的回报，俄国又攫取了大片中国领土上的特权。不过这一次他做得比较隐蔽，没有明目张胆地索取报酬。三国干涉后，俄国把李鸿章叫到莫斯科，签署了一个秘密条约，其中一个条款使其贪婪之心昭然若揭。条款规定，为了确保中国免遭日本新的攻击，俄国将修建一条贯穿满洲的西伯利亚铁路的支线。俄国在密约里保证不把这条铁路当作侵犯中国领土的借口，或侵害中国皇帝陛下的合法权利及特权的借口。然而这正是俄国下一步要干的。铁路建成伊始，俄国即提出，铁路沿线地带需要俄军驻扎，以保护其投资。几年之内，不仅日本被迫放弃的地区悉数落入俄国之手，俄国还占据了更多的中国领土。这成为李鸿章身后最具争议的话题。三国的干预遏制了日本的进逼，至少是暂时的。然而代价是俄国在满洲一家独大。沙俄在满洲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后，在华的其他列强争先恐后地争夺在华利益。任何一个列强攫取新的利益后，其他列强马上跟着提出自己的相应要求。德国占领了山东半岛上的青岛，法国在广东夺得一块飞地并巩固了对越南的控制，英国扩大了在香港对面的新界的存在，还在与旅顺港隔海相望的地方得到一个海军基地。以一制一的战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没有一个列强能独霸中国。在有限的范围内，北京清朝政府得以维持其统治，但从长远来看，靠引入外国列强在中国领土上互相制衡以挽救中国的策略，若要奏效，中国必须强大到别国不能等闲视之。然而中国的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控制正日益减弱。绥靖一词成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民主国家对希特勒所采取政策的别称。羸弱的一方若要安全地奉行对抗政策，必须有能力让更强的一方无法承受打败他的高昂代价，否则某种程度的妥协就是唯一稳妥的办法。不幸的是，民主国家在自己军事上比对方更强大的时候奉行了绥靖政策。然而绥靖政策同样具有政治风险，有可能会丧失社会凝聚力，因为它需要公众继续信任其领导人，即使他们看上去似乎屈从了胜利者的要求。这就是李鸿章所处的困境。几十年来，他一直试图在掠夺成性的欧洲、俄国和日本与冥顽不化的本国朝廷的夹缝中间求生存。后来中国人承认李鸿章的才干，但对他签署的丧权条约，尤其是与俄国和日本签署的条约，包括割让台湾给日本，或一言难尽，或心怀怨恨。这一政策激怒了一个骄傲的民族。尽管如此，中国因这一政策得以在100年的殖民扩张期间保住了主权的一些基本要素。同一时期，其他成为殖民扩张目标的国家无一例外完全丧失了本国的独立。中国貌似对外国逆来顺受，但最终摆脱了屈辱。1901年，李鸿章临终前在呈送给慈禧太后的一份奏折中概括了自己外交活动的出发点。毋庸赘言， 中国若能在一场战争中凯旋，我会欣喜若狂。臣风烛残年之日，倘若能看到蛮夷国家最终被降服，恭顺圣上，将不胜欣喜。然而不幸的是，我不能不承认一个可悲的事实，中国无力打胜一场战争，我们的军队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事关大清的完整与否，有谁会愚蠢到投鼠而不计器呢？挑动俄日在满洲争斗的战略，导致了两个列强之间的争夺，俄日都在渐渐地试探对手，俄国在疯狂扩张中不再顾及与其他掠夺中国的列强达成的默契，即在各自瓜分中国的目标和维持一定程度的中国主权之间保持某种平衡。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冲突导致了一场争夺霸权的战争，日俄战争以日本获胜而告终。凭借1905年的普茨茅斯合约，朝鲜还有中国的满洲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由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干预，日本虽然是战胜国，但未能完全如愿以偿。罗斯福总统依据美国外交中显见的军事原则出面调停了日俄战争，从而阻止了日本攫取整个满洲，维护了亚洲的平衡。俄国在亚洲受挫后，再次把战略重心转向欧洲，加快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义和团运动和军阀混战的时代。到19世纪末，中国眼中的世界秩序已分崩离析，北京的朝廷面对诸列强已经无力保护中国文化或自身独立。1898年，中国发生了义和团起义，民众的绝望借此爆发出来。义和团又称义和拳，因其全民一向有练功习武的传统而得名。他们信奉一种古代的神秘主义，称自己刀枪不入，煽动袭击外国人和他们强加给中国的新秩序的一切象征。外交官、中国的基督徒、铁路、电话线、西方人办的学校一律在袭击之列。也许是因为感到清廷同样是异族，而且其政权日益衰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慈禧太后站在了义和团一边，称赞他们的举动，驻北京的外国公使馆又一次成为冲突的焦点。1900年春，义和团包围了外国公使馆，中国在傲慢自大、蔑视对手和痛苦的妥协之间摇摆了一个世纪后，现在同时对所有外国列强宣战。结果清政府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一直由法、英、美、日、俄、德、奥匈和意大利组成的八国联军于1900年8月抵达北京，为公使馆解围。联军镇压了义和团及其清军盟友后，北京部分地区化为焦土，把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强迫中国支付战争赔款，给予外国列强更多的占领权益。一个无力阻止外国数次攻陷中国首都或制止外国对中国领土进行抢掠的王朝显然失去了天命。自从首次与西方发生冲突后，居然还延续了70年的清朝于1911年倾覆。中国的中央政府再一次陷入分裂，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一个从降生之日起即深陷分裂的共和国出现在一个危险的国际环境中，他甚至没有机会将民主价值观付诸实现。1912年1月，民族主义领袖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然而冥冥中似乎有一条法则，注定帝国必须统一。孙中山只当了三个月的临时大总统，就让位给了袁世凯，一个掌握唯一一支能统一中国的军队的统帅。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失败后，政治权力落入地方都督和军阀之手。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内地，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影子政府和相应的社会制度，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结成松散联盟，争夺政权的每一方都称自己有权执政，但没有一方强大到战胜其他敌手。由于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中央政府，中国失去了其传统外交的手段。20世纪20年代临江结束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名义上控制了此前清朝的疆土，然而实际上中国传统的疆界正日益受到威胁。西方大国被战争耗得精疲力竭，加之世界受到威尔逊的自觉原则的影响， 再也无力扩大其在华的势力范围，仅能勉强维持现有的在华利益。俄国正在巩固国内的革命，无暇进一步扩张，德国的殖民地尽失，在华角逐的诸列强中只剩下了一个，然而却是对中国独立构成威胁最大的一个，日本。中国的力量不足以保卫自己，而又没有任何一国可以在军事上制衡日本。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日本占领了山东的前德租界。1932年，东京在满洲一手扶持了一个由日本控制的满洲国。1937年，日本开始实施对中国东北大部分地区的征服计划。日本现在陷入昔日征服者的境地，征服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已属不易，若不借用这个国家的一些文化观念去统治它，则更不可能。而日本认为自己的体制独一无二，绝不会求助于中国的文化观念。他昔日的同伴，得到美国支持的欧洲列强，逐渐走上抵制日本的道路。首先在政治上抵制，最终发展到军事上抵制。这有点像自强外交政策的最高成就。前殖民国家如今携手维护中国的完整。他们以美国为首，而美国采用的手段就是1899年国务卿海约翰宣布的门户开放政策。这项政策最初是为了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各自获得的利益中为美国分得一羹。20世纪30年代，它却成了维护中国独立的一种方式，而西方列强也表示赞同。只要中国能够挺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就可以走出帝国主义阶段，再次实现统一。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大地满目疮痍，国家陷入分裂。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想执掌政权，200万日本军队滞留中国等待遣返。苏联选择了承认国民党政府，但又向共产党提供武器，脚踩两只船。与此同时，他不经中国邀请，向中国东北地区派出大批军队，旨在恢复昔日的部分殖民权益。中国对新疆的微弱控制进一步遭到侵蚀，西藏和蒙古逐渐走向半自治状态，分别被纳入英国和苏联的轨道。美国的公众舆论同情作为战时盟友的蒋介石，但蒋介石只控制了中国的一部分，其他地区处于外国占领之下。中国成为组织战后世界秩序的五大国之一，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拥有否决权。五大国中只有美国和苏联拥有执行这一使命的实力。随后中国内战重启，华盛顿试图对这一类一国内部的冲突采用惯用的解决办法，然而这一办法无论当时还是以后的几十年里屡试屡败。美国敦促互相厮打了20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1945年9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蒋介石的陪都重庆召开了一次蒋介石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参加的会议。两位领导人一边积极为最后的摊牌做准备，一边如约赴会。赫尔利的会议结束不久，国共双方再次开战。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选择了占据大城市的战略，而毛泽东的游击队则以农村为根据地。双方都试图运用围棋的包抄战略包围对方。面对美国国内要求美国干预以支持国民党的呼声，杜鲁门总统派遣马歇尔将军去中国，用一年时间劝说双方同意合作。在此期间，国民党的军事形势如江河日下。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大陆，撤退到台湾岛。和国民党一同撤走的还有他的军队、政界人士和象征国家政权的一些物件，包括故宫收藏的中国文化艺术瑰宝。国民党人宣布中华民国定都台北，称他们会积蓄力量，终有一天会重返大陆，并保持了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再次走向统一，共产党执掌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论其结构，它是一个新政体；论其实质，它代表了中国有史以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论其战略地位，它与十余个国家接壤，边界绵延，但又缺乏足够的手段同时对付所有潜在的威胁。中国历朝历代政府曾面临的统一挑战，然而中国新领导人最担心的事情还是他们要面对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介入。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一个信心十足的超级大国，目睹共产党人在中国内战中获胜，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漠不关心的立场。政治家都需要在过去的经历和未来的需要之间寻求平衡，最能证明这一点的莫过于刚刚执掌中国的毛泽东和共产党。